Hello， 大家。
Hello，
最近就是要赶紧的，就录满21集，证明自己是真的有积极要经营的。主要是觉得好像这样聊聊也是挺好的啊。嗯，要看你当天的状态。
好像是、欸、
像你今天如果没化妆，我其实就看你可能这一集我们可能只能聊5分钟。
对不起，我下跪。
因为你今天的妆很不精致。
我今天就想说，我真的死定了。
因为我其实会蛮看，就是假设如果一个人他素颜很漂亮，或者他淡妆我觉得也很 OK 的话，就会比较想跟他聊。可是因为你不是很白的人，你知道吗？不白，然后你又要逼我，就是看着你跟你聊天，妆又没有很精致的话，
我跟你讲，明天打扮的超精致、
但我们明天可能没有录制的啦，因为明天我们有更大的企划要完成，所以 Podcast 要先放旁边这样。
我会注意。
但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对于打扮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抱持着那种有没有责任这件事，我觉得是没有关联的。
没有关联吗？
因为有些人是会觉得我舒服最重要，有没有？对于形象管理这件事情，
对。
那你今天是属于？
我今天是属于自在邻家女孩的路线。
那你应该在家、啊，你来公司干嘛？你今天是早上出门太赶，是不是？
对。
然后就随便弄一弄，就走打底，就是会觉得你今天看起来很像是一个。
不好意思，朋友，我现在要跪着录完。哦，对不起。
OK， 好，我原谅你。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管内外在的管理，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真的都要有责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像我之前在做品牌管理的时候，我觉得企业形象很重要。
对。
所以其实不管是品牌用的东西，还是管理这个品牌的人，
对，
你把自己打扮好就是一种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我现在已经是好习惯这件事情了。
是，你天不化妆都不行，对不对？
也是可以啦，只是看要干嘛。像我蛮常跟我妈见面就不化妆哦，然后她也是夸爆我，就是反正她是觉得我很漂亮这样子。就她如果没讲，我会问她，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她说嗯，很漂亮。她是很会满足她女儿的情绪价值，但她还会补就说，因为你是我生的、啊。就是还是顺便满足自己是
瑞风格。
对，所以我自己算是觉得把自己打扮好也开心，然后顺便就真的也是让所有不管在什么场景当中遇到我，除非是医美啦，
对，
就打完雷射你没办法马上化妆，
是
从走出诊所那时候就不会化妆。不然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真正的责任是看不见的哦。所谓看不见是你不用显摆出来跟别人说我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对、
哦、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不用，因为它就是浑然天成的东西。
你觉得学姐对你来讲也是你的责任吗？
是。
那我
做成这样还不是我真的是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校长、哦、因为其实你在面对学姐成长这方面，其实你有时候你的力道会开比较重。
对，
你有承认这件事情吗？
偶尔我会严肃一点比较凶这样。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过曾经比较严肃的面对学姐的成长，就是学姐她可能当下的状态是可能比较负面一点的，可是你可能严肃的跟学姐讲完这段话之后，你自己有觉得是不是刚刚可能不要这样心疼学姐过吗？
应该是讲说不要这样跟心疼是两回事。我永远不会觉得我对学姐的态度或者面对教学跟学习或者反正就是在教育这部分，我从来不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我会觉得说我有必要这样吗的时候是会不会给太多、哦、这种我才会觉得是不是刚刚可以不用给那么多这样。
是，
但是心疼是另一回事，是当我已经决定跟你用一个比较严肃的状态去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心疼完了。哦，我不会是做完这件事心疼，我越语重心长的时候，一定是那个心疼已经发酵到一个程度，我觉得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所以我才会用比较严肃甚至是围墙式的格式来坚定这个件事情我的立场。因为我认为当局者迷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教育这个产业我会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啊。
是，
我认为学姐是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是真的想要让接触 Grace 的人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越来越好不是这样子讲完就够了，
是
像很多人就是把他的公司理念呢当装饰。
对，
但我就没办法当这种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须放在我跟学姐的互动交流所有大家看得见的教育的这些流程当中。
你记得有一次你在口条训练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去年的现场活动当中，你有曾经讲过一段话，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校长就跟学姐们在舞台上的时候就说，你曾经也有一度怀疑说你做课程这件事情，你做教育这件事情 情有没有真的要做下去，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遇到学姐，然后真的遇到学姐之后，其实你觉得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人有没有把他带来进修这件事情照顾好，而是如果今天你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你们都是领导者，你一个人变好了，你们整个团队，你们整个生活就会变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在经历管理领导的层面越深的人，其实我真的觉得社会责任会越重、欸、我有一阵子因为辅导的企业跟领导者很多的时期，那个时候现场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大家都好商业哦，那种商业是他们只是为了赚到钱做某一个决定，其实你在担任所谓的别人的顾问的时候，
对，
我那时期就是大家的顾问，虽然说一年下来的收入是真的还蛮惊人的，可是我后来没有继续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违背我的道德感，然后我又是一个情感层面道德层面我是那一把尺，我觉得我刻度是很清楚的人，
对，
所以
是苛刻分明你知道吗，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做得很不开心，
是，
可是你都已经做到一个程度，其实一年收那种七位数的这种顾问费，这个品牌这间公司它的成长跟他的业绩的这个幅度其实都有点像是跟我那个时期做的工作我的那个岗位是有直接关联的，
是，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做这件事跟我当初对教育的理解不太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哦嗯、但我没有说就是大家就是每个顾问或者做教育的就要跟我一样，所以我在后来遇到这些学姐的时候，他们最让我觉得感动的是就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聊到，就学姐说虽然我没有看过你、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你的文字我就能感觉到你对我的用心，
是，
后来我们开始有管道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是第一年我收过的反馈，
对，
然后到第二年开始辅导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在一对一给学姐的空中时光也越来越满那个时候收到的更多是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一切都好了哦，那一种欸，然后你看你像这样子，为什么我2023在现场见到大家的时候我会这样子说，就是我有一度其实我会不太确定我自己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但直到我遇见了学姐，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真的我到现在还是这么想，如果没有过去那些经历，不管是顾问时期还是现场课程那时候经历的一切，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这么珍惜现在的学姐、嗯、这个我认为是我为什么会很容易在学姐不知道的时候我会去心疼她，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也遇过有人是领导者他的手法跟他的经营的模式并不是永续发展的那个脉络、嗯、也许这间公司他五六个人，但我觉得五六个人他身后要承担一个家庭的家计，
是，
或者是他可能才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许就会因为一个领导者他的情况没有那么稳定，就影响到他自己面对自己的事业的这种信心，这对我来说完全是蝴蝶效应，
是，
所以我为什么会对学姐真的有一部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是会很怕我的、嗯、但我觉得这种怕他更多的是尊重啦，所以我很能理解我们的企业主我们的学姐每一次在做咨询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我其实在辅导我15分钟就可以做很多事，
对、
嗯、因为我跟学姐的视角是一样的，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你对这件事情我知道我有社会责任，所以我对每一个人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你是这个区块的你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你现在不是我要让你是，
对，
那你现在已经是了，我要让你更合格更能做得住这个身份，并且把你的影响力吐了再更强。
那校长你是从哪个时候才开始觉得你面对的不是学姐而是一个又一个他们背后的家庭？
如果是要讲学姐身份的话、嗯、应该就是在2019那时候我做了慧眼计划哦，然后我做那一个系列的课程，那一堂课我记得40几个人报名，
对，
最后里面所有的人大概1/3现在都老板、哦、我现在回想就那个时期我当下其实会觉得说你们创业你们干嘛，是真的假的，是真的有要创业吗？因为那一次的计划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创业，也讲到蛮多人性还有人格的东西、嗯、所以那一次做完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要休息一年的那种感觉，
真的、哦、
因为那个太久了，那个课程太久了
等一下我其实一
个礼拜、欸、
我那时候其实想说，哇，他都不会累吗？
我连续上一个礼拜，全部早上十点都上课，
而且我们每一天都是有差不多十个小时有吧？
对，我每一天要上十个小时，我连续上七天，我七十个小时都没了，就是，而且那个是我要一定要看着的，
对，
我就是一定要在现场，就是我会穿插，可能第一天、第三天、第五天、第七天我都会讲课，那其他天就让你们直接做，然后直接给我反馈，然后给我你们的规划，我马上帮你们调整。然后我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大概十年内不会再做会员计划，那下一次可能等我四十岁再说好了。
对，
因为那个真的太伤元气了，
是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责任感比较强，尤其对课程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连续这样一整年我都有这样的规划，不是我不是做那一次而已。那个时候这样一年被抄下来之后，我想哦天哪，就是对，真的这已经不是身体的疲劳了，
是
那个是精神压力。
是
后来就是因为那一波过了之后，我就开始有点意识到，哎，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你看他上完我的课之后，现在的员工可能就是要管理几十个、几百个。哎，那我是不是间接提供了这些人就业机会？
觉得这么也是啊，路线图对的。
我觉得这有一部分应该是我的功劳吧。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哎，确实，哎，这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了。我觉得是数百、数千、数万个家庭。对，就我算一个启蒙，点燃一个人的开始，
对，
帮助大家找到他的开关，
对，
打开之后他造福更多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家庭，是一整个社会。
是，那你作为站在启蒙的那个人，我觉得往往压力是最大的。
你觉得我算站在前面吗？
你不是吗？
我其实觉得我这三年在后面，欸，
可是我觉得很多学姐是以你为一个楷模跟榜样去往前进。
哦，那如果是这样，他可能是不一定我在他前面，
哦，对对对，
他可能是把我收藏起来，就是我要成为他这样，
在家里的时候打开校长，大概是这样，
把我放在柜子里。我自己觉得我不算在学姐的前方，是我希望自己在学姐的身旁，
是
我不要在他前面，
哦，
你知道吗？我就是在你身边这样子那种感觉。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以前初期在做课程，我会有那种我在前方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经营的所有产业我都必须要带着大家干，你知道吗？然后我又太习惯当那个冲锋前面那匹狼，对，我就是觉得很习惯这样子。其实线上我就是真的有在心态上也有做转换，
对，
我不会再带着大家往前冲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是在后面推。
对，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从我在没有直接交流的时候，我在你身旁；但是如果我们需要交流的时候，我在你身后。
哦，
那种感觉就是你需要我来，你回来；你身后，你转过身，我就在你这。
是，
所以我希望学姐走在我前面。
哦，
然后你有问题 ，OK， 你回来一下子，然后我们再往前再去做这一段。我不想跟你做什么陪跑，可是我就是希望这种陪伴是你在你每一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怀疑我自己要不要坚持的时候，你如果想起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要。那我再把这个责任点燃的更旺盛。
是，
我说他，我说学姐们，对，当然我自己也会，因为他有做这个动作，我也会被他点燃，没有错。只是我就是一直在做这一切，是因为我希望格瑞斯凯是学姐的一个阶梯，一个踏板。我更想要的是你接近这个平台，你莫名其妙就是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所以我必须在你身后，
好啦，
好不好？
好
啦。然后你有走到一个程度，我在你身边。
OK，
这样子，我就是希望是这样区隔的。
那你刚刚有说你从现场要转线上的时候，你自己心态上有转换，你想要从前方到后方吗？那你在经营线上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就是你私底下，你其实也不用对自己这么严格。
哦，你是说我可能开免费直播的时候，
啊，
我说你们就是要对自己更有要求，然后我转过身会挖鼻屎的，
啊，抠脚皮，
哎，抠脚皮我真的会，你不要讲到真的会发生的好不好？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有点像是现在这个网络趋势就是这样，大家只看镜头内的啊，
对，
谁管你镜头外怎样？
所以你私下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不要这么的要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
你意思是叫我做做样子就好？
没有啦，我是说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个念头？
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想反了。
什么意思？
就是 我现在给你看到的我的样子，就是镜头内这个部分有没有？我觉得它是我最轻松的模式。
最轻松，
就是我只是从我的原型取一小块，不然我怎么可能到现在我做三年多嘞？
嘿呀，
如果我是本来他假设我们把它用量化的格式来看好了。
好，
你刚刚那个讲法很像是你台面给十分，你私下五分。
对，
可是我的想法是我本来五分啊，我给你一分，只是别人看这个一分就觉得说哦你十分，
对，
我也很无辜好不好？ 就是我角度是这样子，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那个可能就是我五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
对，
所以我完全不觉得我有勉强。嗯，像我有一个，我觉得我自算我蛮自豪的。
什么？
就是我从经营网络，然后或者是我做课程，我经营任何一份事业，我都不会跟人家攀亲带故。
你也不让别人跟你攀亲带故。
对，我就是一个，我没有想说我要成为什么明哲保身的圣人，但是。我其实是个不喜欢麻烦的人，我觉得麻烦最容易起源的点就是人。
对，
我不想成为麻烦的人，是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很麻烦的动物，所以最好我们做任何一切，就是你是自己有实力，别人可以因为你真的很厉害，然后被你吸引。
对，
所以我一开始经营社群的时候，我的角度是我不能让我自己受委屈。哦、一开始很拉扯，拉扯的原因是
拉扯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烦呐、啊，因为那时候很忙。
对，
我那个时候又要念书，
对，
然后我又有四五个产业要管理，
你还要剪片，
我还要剪片，但是公司没剪辑师，
还要做贴文，
对，然后自己影片自己要做，然后自己贴文自己要想这样子，然后到现在你看我虽然都还是自己原创的
内
容，
对，
可是说真的，我觉得那个心态很不一样，是一开始我觉得。
怎么？
我觉得关东程度又不好，你看得懂吗？
真的假的？
我真的，我一开始就想说，我觉得我做出来的东西，我是很白话的一个人。
对。
但是我其实一开始的白话，我是有点用那种，你确定你可以看得懂吗？
对。
的白话来做一个解读。
你一开始是直接放课文，就是这个重点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怎么课文？
就是有点像是你一个观念，你会要把它讲到很全。
哦、
我觉得是你做课程的习惯。
对，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我也不想这样子，我忍不住，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太习惯，我真的就算没有经营社群，我也每天都在写东西。
对，
所以我就是刚开始那时候用文字呈现的时候，我真的会不小心掉进那，我觉得我现在要完成一个课题。
对啊。
到后来调整的时候，我影片我觉得也差很多、嗯，因为我第一年做的影片几乎都是那种十几分钟，
缩不掉，你知道吗？
对，我没办法缩掉，然后
缩减。
对，我就。整个那个时期我就觉得很烦，所以我其实很委屈，那时候我的委屈是我已经很简化了，可是我怎么还是写出很多东西、哦、怎么那么烦。
对，
所以我就有点在调整，是那时候我把我的假设是我觉得我自己五分，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力道有时候会没办法控制好，我就给三分，
是，
然后我自己给三分都不开心，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很累啊，
不开心。
不是，我那个时候不开心是因为我录了这一支影片，
对，
我自己毛片先剪完之后竟然还有十七分钟，是怎样？十七分钟说明我后置我要上很久，然后我讲话又很快，我就觉得太苦恼了。那时候，嗯，是自己对自己不开心。然后我就那时候又觉得说，你们到底听不听得懂啊？心里啊，心里会觉得，因为毕竟刚刚做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多反馈，但是有人给我反馈，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蛮有程度的、哦，我就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那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说，我觉得观众你看得懂吗？因为我在这之前接触的都是直播用户，然后直播用户他们都是一直觊觎我的外在，
是确实、啊，
所以我就会觉得网络的人就是都很肤浅
哦。那时候真的很以偏概全、欸、
对，我那时候真的很狭隘，所以我就很生气，经营的很生气。然后因为那一年又刚好是因为我2021那一年的前一年，我才在公司的内部的行销管理部门，
对，
还有就是公关部门，我就大发雷霆、欸、
对，
我当下真的是很常跟我的那个伙伴讲说，我们的行销你只要肯做，照我这个版路做，你就一定做得起来。
对，
没有人要信。
对，
快他妈近百人哦、喔、上了同一堂课就没有人要做。那一堂课我印象很深刻，是现在官网你看到的故事里，
是
还有个人行销跟基班。
对，
因为这两堂课我觉得很极端，有些人其实在上完个人行销跟基班以后，他是会真的状态瞬间打开之后，他就真的是行销的这个根基跟他行销的状态全部改变，在搭配故事力这部分，其实他可以更自在的输出、嗯、另一个极端的层面是什么？就是有些人是上完这样的课之后，他是不敢做不想做，然后也不安排时间去练、哦、那个时期我觉得我的内部大家都是属于后者，就不练呢、啊。我是气一个，所以我那时候第一年进我是仇恨值很高的，我觉得老娘就做给你们看，
是
我告诉你们，你们就不相信我做的教材有用，是不是？你不相信那我就按照教材的方式我来经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看为什么后来会有开发社群价值、嗯、因为我发现这样子经营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给正在收听而且有强烈进修意愿的你小小的听友反馈，只要在2024年7月6号到7月15号的下午5点以前，如果 Grace 官网有10000以上的购客记录，都可以跟官方领取一张3600块的折扣码，这一张折扣码的期限有一年可以使用。希望喜欢这个节目的你享受一起进步以后爱上那一个进修后重生蜕变的自己。 你一定要限量、哦、限量去输出，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输出，
对，
你不能凭感觉输出、哦、所以我们的2022年才上架那个开发社群价值课，你看官网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政课一定要全部上完，
是有脉络的耶，
对，应该讲说每一堂课它是一个地图当中其中一部分，
是，
所以你说 我是什么时候就是觉得我不用做成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歪的反的，
是，
对，我觉得我取一部分到现在我觉得真的认为自己算是非常自在的经营者，不管是私下跟学姐交流、网友交流，还是说我面对大家的看法，比方说有一次开直播的时候，在免费直播就 有人大头照是放怪怪的那种，那那种就是已经被我封锁的人，
对，
然后他进来他就第一句讲说你的鼻子很假，然后他就说哎、欸，我是不是要红了，
对，
我是不是要红了，怎么我是被注意到了吗，
是
可是当然我经营的目的我不是为了要红，当然那当下只是一个我认为比较有情商的一种回复，因为我其实就是没有很在意，但是我又怕学姐会生气，因为我们的学姐其实都很
护我们，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表现出来，他大家才不会攻击他还怎样，對對對，就是你给我坐在那里往滚嘛你那里，但我知道我们学姐还是很有修养，他们不会真的破口大骂，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种默契啦，
是，
而且我觉得我在输出的时候不管是在网络经营这个角色还是说做课程的教育者，我觉得我都有责任，所以我的每一个言行不管是跟大家偶尔可以开玩笑还是说用教育者的角色在分享我觉得有用的内容，其实我都有我的分寸，就你不会突然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怎么很失控或者很脱序，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责任，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的话你没办法成长，有些人会想说我想要比现在赚十倍二十倍以上的收入，
对，
可是我真心觉得你没有格局你真的不行，嗯，那格局怎么来，真的就是从你对自己在责任这件事情的要求，内外你怎么要求自己的，它会撑开你的格局，
是，
像你看我对课程会燃起那种、哦、做这件事太重要了，就是因为我看见了我背负这个责任之后大家的好的改变，
对，
它就很像我的助燃剂，就会莫名其妙后面常常会有人给我的反馈是跟我聊天永远想不到标准答案，
对啊，
就你没办法预设说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给入字也是
哦，真的哦，所以你会觉得那个脚本都没什么用，
有时候啦，
不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像这种谈话性的内容节目，我觉得能照脚本来比较奇怪吧，怎么可能，
我觉得大家像有些学姐跟我们录制频道也是、哦、他们可能心里有一个预想的答案，结果后面录制的时候完全没有用到吧，我觉得一定有这样的状况、哦、
应该是说他可能我不会给他机会讲一模一样的话，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要备稿的话你就上别的频道就上我频道干嘛，就是我喜欢那种这个东西是我们到时候可能一年两年后在回忆的时候、嗯、你一看一切都是非常的 real，
是、
哦、好真实，那个时候我的状态竟然那么好，这种感觉
是，
对，所以我自己在面对这一切，就是我其实不喜欢照脚本，不是我不想要被框架还是怎样、嗯、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一种责任，对内容要求的责任，
是，
对，就我觉得大家在听哪怕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闲聊、嗯、就也不能让你们听一些比较没有营养最起码你听完你会哦真的哦哎、欸、对耶，这样
有这个观点哦，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内容而可能在你自己的做法上会有一些好的正向的影响，
是、
嗯、就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式跟你说这个要怎么做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像我觉得这是我的人格的感染力，嗯，个人觉得我自己的性格人格的组成是不管别人理解的正向还是负面，我好像投射出来给这个世界的不会扭曲到哪里去的感觉，
是，
对，就这可能是哎，就是真的是道德感道德感很烦、欸、因为我这样我也常常被人家讲说是赚不到钱、啊、
你哦，
对啊，以前啊很多那种大老板看到我的时候都说、啊、年轻人有愿景是好事，有真的超常被讲这种话的，
我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你对于工作或者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太有责任才会这样得到这个评价吗，
应该是说我每次在分享我的想法，那那个时候可能又因为真的见过世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其实讲了很多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就是好像不知天高地厚，比方说我有一次就跟一个大老板讲说品牌对于消费者而言
是
不可以只是商人牟利的一个工具，嗯，我觉得他应该要有故事，就像然后我就跟他讲我那阵子看到一个什么法国有个品牌，然后那个品牌里面他就是赋予女性这个象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因为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女性
是
的这个意识还没有那么强，嗯，就是大家受传统的框架影响比现在还深的时期，是，就是大家都会可能就觉得女生就是要在家带小孩、嗯、所以我那时候可能对着有这样观念的大老板讲了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嗯，年轻人有愿景是好事，哇， 我会心想妈逼
他讲出来，
然后就问他要不要签约所以我才讲说有很多事情对我来讲越不可能的，但只要是我想要的，我就会给他涌入大量的我一定要做到的这种责任，
是
因为我觉得万一我做到了呢，万一这件事情如果我也不做，这世界还有谁来做。对，我是真的很浓烈有这种感觉。像我觉得我们 Gris 的教育的板块是没有被任何一个商业污化的，
对，
这是我非常非常自豪的这件事。我 maybe 可以自豪到我85岁，如果活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我觉得这个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见的，
对，
但它也不一定是好事啊。我指的不一定好事是如果你想给大家也许是购买你的课程，那你的角度上如果是你希望是一种商业更多的，那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也没有错，
对，
只是我自己就是把教育的使命看的是比较重一点，
是，
所以责任感我就会比较强。那对很多人来讲我这样也是蛮鸡婆的、啊、嗯，不过整体而言我认为总结我在我自己身上，其实责任还是带给我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启发跟收获，也让我更愿意去以前没有想过的人事物当中去做探索，并且更认识我自己。就像格瑞斯发展到现在这样，我觉得它还不是我想象中最好的，但是也看了那么多的案例，也更让我觉得那它确实应该再比现在更好，它就会成为我明年后年大后年努力的目标。我希望学姐真的是可以对于身在格瑞斯成为其中一位学姐是很自豪的、嗯、那这样子我觉得也算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去完成。当然啦、啊、如果你活得很没有责任的话，那也许你有你的那个视角当中的洒脱，不过我觉得那个撑不了太久要算你两句这样。就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更有责任更有意识的面对自己现在的工作跟你的每一个选择。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